尤其是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进了一大段的进度哈，其实本来是一直要把整个大愿这个部分的文呢、走完，再回来做一些整理啊。不过只剩下10个大愿那个部分没有没有念没有提到啊。不过我们回头过来，再把这一段文的脉络跟各位做一个整理跟报告，所以我们把文呢、往前翻到，方便善巧一新闻封版的话呢，1502页，啊1502页，密勒版，3625。云何菩萨方便善巧，我们只看长行文哈。稍微把这个脉络稍微过一下啊，稍微过一下。其实你们自己回家也经常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诵经啊、读诵啊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你如果听讲过以后，你只要细细的曾经科举过你要读诵的这段文呐、对它的意明了以后啊。把它当做你今天读诵、课诵、定课的材料，其实会有不思议的结果。第一个，它是在练习法的名句文的熟悉；第二个，因为你曾经科举或者译解过那个文，所以你经常在读诵的过程当中会有无量意趣的产生，尤其它会相应到我们就是两次读诵间生命经验的变化。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啊，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所以，与其去打妄想、看电视、看报纸、杂心杂话，其实偷得浮生半日闲。你如果能够把心安住下来，念佛持咒，诵经读论，然后他会不晓得怎么样子的，就会自己去整理你的生活，整理你的生命经验，会有一些不同的觉受，只是说不要太停留在那个觉受很多的时间啊，否则就容易产生情绪性的留碍啊，这个就是五蕴魔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方便善巧这一段。其实我对方便善巧这一段，有很深的期待哈。不过很早以前我就读过这段文了。可是我一直觉得它背后的那个深意背后的那深意，其实我的体会一直就觉得有东西在那里，可是到底是什么？老实讲，有一点摸黑箱子的感觉就感觉就是没有把箱子打开，然后就在把那个箱子拿在前面晃啊，东晃西晃，利用它的撞动的感觉来去猜里面可能是什么，这样子会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呢。在理解上使不上力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先打妄想讲一些杂话那会讲这些事情是因源于昨天基金会下个礼拜天就要办一个那个佛学进修班嘛然后意料之外的，我们就是报名正式的大概就有25个人然后这个。报名随喜的也有27个，所以其实有兴趣来接受点压力学佛的倒是不少。不过昨天就把那25个正取的人，一个一个约来一块谈话过以后，其实我不晓得为什么心里就悠悠然的。那个一起面谈的李老师就在问我到底心情在沉默些什么？其实很难说得上来，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是很理得清楚那个心中那个纠结的问题，其实很复杂，非常非常复杂，复杂到当然跟我读这段菩萨地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对方便善巧这件事情是因为过去我一直是硬邦邦的人。也就是说，完全按照理则做事情的，那也可能是所谓那个完美主义的人然后 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我做的总是比较好嘛，然后我总是会容易看到别人做不好的部分，所以这一类的缺点其实是很频繁的。那我也 follow 过，其实 follow 也不见得有用哦，就是我这个称习是比较强的，就称习就在于表现在很多地方，那种不耐烦，那种想不通为什么大家这个事情做出来的不如他说的那个样子，我就搞不清楚那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可能自己一路也太顺了，觉得你想做应该做得来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障碍？我一直对于做事情或者是你想啊计划到实践这个之间有那么大的落差的障碍，我说实在我不太有什么悲悯的心。那于是才会有人说我跟你们啊，就是当学生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我已经企图要把自己拉回来，可是还是感觉那个远是在的，因为我觉得要去解决的问题似乎许多旁边的人都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太好高骛远了。可是我就不妨讲一下我对方面上的这段文我的期待我的理解好了。方便对我来讲，它很严格的定义其实就是止跟观。止跟观我有一个比较很不同的解释，止就是要止住自己的习气，就是如果过去我一直那样的做都做不好，并不是多做几次就会做好了。如果我还是不断的随顺过去那个做了而没有办法得到效用的那个方法的话，我如果困在那个习气不能处理的话，就有一点太不知长进了。所以我这个人对我自己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我能不能够去学习归零重来，所以把自己推到那个归零重来的那个路啊，是我这一生一直反复在发生对自己的挑战。可是也因为是这样子，在外人看起来总是感觉到我好像不是很在乎过去所做过的事情啊，或者是没有什么毅力，没有什么长远心啊，感觉上这些副作用都会有。可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段我要谈的东西，就是方便善巧。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难了。那也因为这个东西很难的缘故，所以我一直觉得菩萨道不是常人能为的。所以我的个性一向也都比较偏二乘啊。很典型的，而且还不是属于二乘的声闻，是属于二乘的必之佛那一类的人哈，就是喜欢枯坐空山，在空山鸟语花香的情况底下，自己有一些误触，那书读起来也不是很难懂，就会有这样子的我慢，所以我也很不讳言的讲，在经上也讲，必之佛的个性的人，性相种性的人是比较我慢的。啊，是比较慢心所高一点的人，那通常有我慢的人称习也就比较重，当然也会在经上讲这类人就是属于立根的人啊。可是我就觉得立根并不是一个好的称呼，立根只是自己在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上感觉上没有障碍，可是却抓不到重点啊。真正的重点其实是不要受时间跟空间数量的限制，那种人才是真正如来菩提，就是佛菩提的那个菩萨种性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用比较笨的方法去做事情，其实我是觉得反而是比较聪明的啊。在我读到很多的经，看到很多的典范，看起来，我不晓得各位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其实我经常很羡慕那些学得比较慢的人哈，然后学习有很多障碍发生的人，然后呢经常会碰到很多问题的人，其实我反而会比较羡慕这样的人。而我觉得我做事情太快，我不太有什么问题，也没什么障碍，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各位懂不懂我的心情啊。所以这个背后在谈我对于方便善巧的期待，也就是说我经常不懂得怎么样开方便。方便是一个比较迂回的道路，我想各位读这段文，各位也知道，其实原本从 A 到 B 是直线最快，对不对？啊，可是呢，方便善巧却要走一个比较远的路，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走比较远的路，而且这远的路几乎都是要栽培 说实在，他们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劝人多栽培菩提之粮，就福德跟智慧的质量。那么我的原生性的个性就比较认为智慧是重要的，的确智慧也是佛法不共的善巧，不共的关键之处，智慧也的确是才能够克服烦恼的所在。但是呢，如果你仅凭智慧，我是觉得不够，我是觉得不够。而且智慧最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一套公式、一个理论、一个命题、一句话。比如说你如果要真懂道理的话，缘起心空这个道理，我想四个字就很够的，对不对？好，那空观纵使再难吧，虽然它是属于开根本智以后才开始修的事情，但是呢你入地以前所要做的事情，其实也就是要来栽培一切的菩提之粮，而来成就空观正根本无分别智，不是吗？可是你真正能够依空观起修，其实是入地以后的法身大士才做得到。所以我们经常像我们这种自以为立根的人，读中论不是问题，读般若经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的人，其实反而在这条路上是会有障碍的，就是总是以为你四字变中理解的东西就是空观的本身。所以我一直也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空是空什么？空是不是空外相？空是空掉自己过去以来对任何事情的成见跟习气。如果你愿意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放得下这个部分，而用恒顺众生，众生者并不是特定的布特伽罗人的意思，不是你去讨好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你真的能够恒顺因缘，而这个因缘就由你的心量来决定。如果你仅看到眼前这个范畴，你就会以为我只要把这个东西搞定就好了。可是你看到华严经以后呢，你会发觉华严经每一个菩萨大师心中的量就是施法界一切众生，期待自己是要当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不是高高高高坐的那个人，而是你今天的心量能够涵容一切，就是说你看事情是看无量的缘起，那你一定要把无量缘起都弄得周延了以后才能够往上进一步。而如果我们心量太小啊，眼前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范畴啊，把那个东西搞定其实不太困难，对不对？然后懂这个里面真实意，老实讲，你如果想得到一句话就以为满足了，事实上一点都不困难，一点都不困难。那么这样子跟我昨天找了二十几位学佛的同修来面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我也一直在纳闷，好像他们每个人谈话的内容总是一个一个都触到我心中的某一个部分。那我昨天我不是主要提问的人，主要提问是由李老师跟吴老师还有我们的执行长，我昨天比较是站在旁观听的立场，所以我昨天一直在回味反刍我的心情。我想姑且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昨天这个吴老师总是负责提问题的人，他提的问题昨天不外乎，我想其中我们有几位参加过，你大概知道你被问了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什么叫做佛法讲的空啊？那很多人都答了不同的答案呢、啊。当然，标准答案一定是这个缘起无自性，就叫做空嘛。啊，这其实最简单的答案。老实讲，如果其实主考官只想得到这么一个答案，就满足了啊。其实，应考的人也很轻松，对不对？你只要这个也不是太难的观念，你只要进佛门来听一点空观的经论，大概这个观念都会有。你纵使缘起性空这四个字讲了出来，答案也一定都对。可是我看到多半的人都会用比较复杂的方式来回答啊，比如说空其实不是没有啊，就是妙有。这个妙有就是要真空，就是要凡事不是没有相啊，就是要离相离系缚。就是谈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会用比较复杂的叙述描述的方法来谈，其实原本主考官只是要一个定义的问题而已的答案。这当然是学法的态度跟习惯使然。所以很多人也讲我这个人是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满足于只是给一个标准答案的人，所以其中就有几个跟着我一块学比较多的人啊，比较长时间的人，他们也在应考的范围那个范畴之内，他们几个人答的问题就是不是直接给标准答案，都是习惯那种不是直接给标准答案的人。那当然我知道他在玩味他的理解，他企图把他很多的理解晚晚到来，这其实是好的，但是在考试的情境底下其实不容你讲那么多话。其实在刀刃之间往往都是一句话见真章嘛。你如果白描的一堆其实都是言不及义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没办法拿到分数，变得会是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空。第二个，他出了一个比较一般人不会这样去读佛法。他问说，诸行无常的行，这个行运的行，跟无明原行、行原明色的那个行，这个就是行知哈，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其实我想你个别这三件事情都个别学过，如果只问你个别什么叫住行无常，你可以解释一堆，什么叫行运你可以解释一堆，什么叫无明原行的行那一支你可以解释一堆，可是要你讲出这三个行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一定有同的嘛，所以才会叫行那个字，那个同的意思就是无常，同的意思就是流转，同的意思就是照做，这个大概是同的意思。可是如果你一定要你讲出这三个行这个字在这三句话里面所代表不同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的话，你如果没有仔细去稍微做一下文献对读，其实不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啊，不容易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许多人答了半天总是答到它相同的部分，到底之间为什么不同。不过老实讲啊，我当然不反对你为了要考一个人的知见啊，这样问题就可以问出他对佛法各个法相名相知见之间有没有很准确的认识，这当然可以考得出来。可是我在旁边自己在心中纳闷，你把这三个搞的差别，就是他们这三个行的差别搞清楚了又怎样呢？啊，跟这个了生死出三界有没有关系？老实讲没有关系。我心中自己在旁边就在嘀嘀咕咕纳闷，这东西有什么关系？不过老实讲，一个课程体制，一个官僚制度，一个科考的制度，老实讲它并不是考开悟的，懂吗？它不是考开悟的，它就是一个筛选的标准，它就是要看这个人的学习的态度，这个人的这个对于佛法之见的掌握，他要找的只是某一个很固定的特质，某一个很固定的特质。好，那这个摆一边。所以当然这当然是吴老师的这个风格，也是当然他认为一个佛要学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一定要把名相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唯识是一个对名相很要求精准的一门学科啊，但是他的法相也非常非常的庞杂啊，其实跟天台啊、华严，其实大乘其实都搞很多这样子的名相啊，法相的安立，它的差别都要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昨天呢，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是有一个很不同的感触，就是昨天谈过那25个人当中，其实我对其中一个人印象很深刻。那个人呢，理了个大光头。昨天他当然，因为照片上是理了个大光头，可是昨天他戴了一个毛线帽哈。然后他的工作是拍戏的灯光的助理。那以前我曾经也做影视制作，就是拍录影带的制作一段时间，所以我非常了解那个工作性质。他一讲灯光助理，我就知道那个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且很无聊。一个镜这样子拍的时候呢，他总是要跟着摄影师，然后随着摄影师去补光，工作非常的不是那么有趣味了，可是就要非常的耗时间，而且要几乎是全场花时间最多的人。那比较像化妆就那个时间上戏之前做完，他就没有事，只顶多是中间补补妆而已。可是灯光助理是非常非常忙的。可是我知道台湾的影视业 并不是很景气，一直来这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已经不是很景气了。所以他说他租房子一个月7000块钱，他只要一个月接一个无档工作就可以打平生活。其实我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行者，他少欲知足的啊，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他从来也不在任何一个法堂出现去听经闻法，他就是习惯把经请回家里去读。可是读了不懂了怎么办呢？读了不懂，他就把经拿到有三宝的地方去拜佛啊，去拜佛。他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行者，老实讲一句话。如果你要我昨天在那么多人当中去问，在我心目中谁才是比假佛法的行者，我会认为是这样的人才是。可是这样的人容不容易很快得到正知见？其实不容易，往往还容易跑到邪道上去啊。那这种人其实是为什么他会变成那个样子？其实我曾经有一阵子是那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你坐在法堂上听都在谈他个人的经验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句子就随他解嘛，啊，然后呢，要不然就念书嘛。我自己看比他还快很多啊，就是没有那个耐心跟一堆人同修一起共修，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且真正的受用是什么？真正的受用，老师讲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把佛法里面的这些知见能够用来观察你的内心。所以昨天在这么多人应考的过程当中，只有他讲的让我心动。他说什么？他说从小他就被教育说走路要靠右边走，对不对？要守规矩。然后呢，他有一次从这个捷运地下啊要上来，就一堆国中生就从上面下来，结果一堆人人多势众，大概就是霸占整个楼梯这样下来，不让他上去。他就感觉到他自己要发脾气，他就感觉自己要发脾气，然后他就自己责备自己说，他学佛学这么多一点都不受用。那么于是呢，全场其他的老师，当然我没有太搭上这个话，所有人都在建议，当然都在给他一个话说，我们这个课顶多能够给你正确的知见，佛法的名相的正确之见，可是要修行还是要看个人。我想他一定也明白这个事儿。不过一个真正的行者，老实讲，他会常常看到自己的心并不符合经教里面所学习的教法，而且会知道自己那样子的信念是不正确的，而且其实会有惭愧心。一个常知惭愧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行者。常常知道自己没有自己表面上学的那么好，才是真正的行者。你会发觉你佛法很多的观念其实自己是做不到的，那才是真正的行者，懂吗？如果一直觉得我懂很多观念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佛法行者，因为你还在心外求法。一个真正的行者其实是会这样经常警觉到，哎呀，我哪样呢，对不对？经常会看到我其实还是个标准凡夫，我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不符合经教里面所教导的精神。所以刚才上课前有学长来跟我问到，他有一天跟同事吃下午茶的时候的自己的心念，突然有一个无名火上来哈，然后这样子的情绪。其实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容易的，你越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你越应该知道这是学佛的功德相，善根发相。善根发相其实就越觉得自己好像退步了，自己好像怎么打坐这支香老是做不来，怎么有这么多的障碍。老实讲，当你开始真正很缜密的、很仔细的、很详细的去看到你心在起一个修行的这个耗药心的时候呢，却发觉有许多不如意的因缘，有许多的这个违逆的因缘，其实反而其实是善根发相。很多人却会以为这个是退步的相，这种心态会发生在修行过程当中的很多状态，比如说修禅。如果你知道禅知的相，从这个欲界定、味道地定到初禅，中间有一个中间禅，从初禅到二禅有个中间禅。各位大概可能还没有尝试修禅定，修禅最难过的就是那个中间禅的状态。 因为出禅是很快乐的。你当你从散心定到入出禅的时候，那个身心是非常清安快乐的。可是当你要从出禅继续用功，准备要入到二禅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黑暗的心理状态，觉得摸不着方向，心里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去了，怎么抓抓不回来，什么的心力都好像打在棉花上一样，就很恐慌，觉得自己着魔了。那想要出定其实也出不来，因为心都用不上力。那么如果你自己在四禅波罗蜜这一类的止观的书没有好好去读过，也或者读过也不了解，其实就是指这种状态的话，经常就会在那里发生问题，很多的禅病在那个地方会发生。那么引这些例子，引这些例子，包括所谓的这个五蕴魔相，五蕴魔相不是平常人容易得到的，是你真的修行到一定的堪障以后才会遇到的事情。你如果不是已经准备要去正果了，大概五蕴魔相还不太容易出现，还不太容易出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人，像至少其他宗教的人都觉得我们宗教应该要立刻能够改善生命境界，改善生活的对待遭遇。其实我觉得佛法并不是来改变这一生生命跟生活的遭遇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如果你要对于你这一生的遭遇要有效的去改善，我是觉得你与其去学佛法，不如学心理学，或者是参加一个什么潜能训练啦、encounter group 啦，那个就是精神灵性的支持团体，可能会好一点。你只要有一群 club 的好朋友，互相情绪上彼此的支持，对不对？那互相救济有无，我是觉得那样子的可能会比较对你这一生的美满如意会比较有帮助。可是佛法你说你立刻要把他的观念拿来改善这一生啊，其实我反而你对于你自己做这种要求反而会很失望。越是如此就越会感觉到佛法没有用，而因此之故对他的期待错误啊，学佛这条路会产生很多退转的因缘。或许有些人当然福报很好，他学了佛之后自己的心态也改变了，然后他的婚姻啦、子女啊，一切的遭遇都变得美满了，然后工作也换到很好的，薪水也加了，一切都美满了。其实我反而觉得他会有一种可怕的境界会出现，随后会出现。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魔里面的天子魔，就是说当你今天的个性呢是属于这一类的因缘的时候呢，不晓得什么因缘就会给你一个顺的因缘。你开始用心学了，你以为我这样好好的拜忏、好好的念佛，哎，换来这样子的美满境界。当你感觉到对这一生的遭遇是美满的感受了以后呢，随后可能就会有变坏的因缘。那个再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太安嘞，原先是有效的，为什么现在不行？你就会有一个错误的知见，乃至于一些低落的心情会出现。这些就是魔业的因缘。所以其实就我这么多年学佛的经验，以及看了很多同修道友，听了他们很多报告出来的问题以后，我其实会觉得佛法真的难。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跟我身边的人觉得说学佛真的很难，非常难。你到底要给人家什么建议？除非你有很好的方便善巧，否则实在是很难一句话对每一个人都同样有效。佛法几乎没有一句话是万灵丹的方法，没有，一定要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依着个人的因缘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药。不晓得我大概有一点散乱，拉拉杂杂讲这些因缘，其实主要是在谈一个观念，就是你学佛不要立刻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价关系，要去交换换来你一个问题的解决，知道所有这个即便用这样子对价关系换来的解决方案，其实都是一种方便善巧而已。那个方便善巧是为什么呢？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停下你对于原来那种习气的那种执着。这就是我对于止的定义，止就是要停下这些过去的习惯、过去的期待、对价的关系、顺当的因缘、理所当然的 这个要求，所有这些东西你能够放得下。其实佛法有一点违反人性的地方是，他要叫你观，而那个观境一定要对什么？对你五蕴的那个必然的苦啊，世间的必然的不可乐啊，这些事情呢，能够做真实的体会，而且不但是对你自己生命的经验要去了解那个苦地，还要能够把心量放宽，宽到能够去接纳，能够去体会所有一切法界众生他们的苦。所以老实讲，菩萨是现成劳相，这是一定的，可是在成劳相过程当中反而是他的修行处。所以菩提属于众生的意思就是说，众生是给菩萨出考题的人，所以修行这条路永远不是顺顺利利的，永远不是。我认为这个话可能郑老师不见得很同意，郑老师一直认为学佛应该是很欢喜的，可是我一直觉得真正的佛法修行不是欢欢乐乐的一条路，内心其实有很多的纠结跟自己的论辩，有很多的不明白要去解决那个问题，我觉得是有这些事情在的。可是怎么样内心有这个事情，可是外面现出来的三业还能够让旁边的眷属因缘能够欢喜啊，能够欢喜，用四摄法能够安顿众生，用十善业来安住众生的性命，这倒是比较难的事情。我不晓得拉拉杂杂这样讲，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我意思是说，有些昨天来谈的人被问到那个问题答不上来，像我们班上就有个学长，他就好像对我。他不是答，他认为自己不是答得很好，于是就觉得啊，好像他学这么多哈，不是很有用哈，或者是这个对不起这个教过我这么多佛法法相的老师，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记住，佛法永远要盯住你的出发心，你要了解我为什么学佛这件事情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拿文凭的工作。它不是任何对价关系啊，你不晓得懂不懂我意思，它是无量劫的完成嘛，所以所有众生只要还有问题，你的功课就没有完。老实讲，依菩萨道真精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愿意朝最黑暗最无能为力的那个地方去看。像这个心情也是昨天到达一个顶点了，昨天晚上也没有立刻睡着，也不想看书了，然后就打开电视，刚好开始播《血钻石》。《血钻石》一开始的第一幕是讲一对黑人父子，一对黑人父子，然后呢，那个爸爸一直期待他的儿子要去上学，每天要乖乖去上学。他说啊，有一天等你长大了，和平会降临，因为他们是属于狮子山共和国，是属于接近北非那一带啊，跟赖比瑞亚相邻啊的一个国家。赖比瑞亚跟狮子山共和国都产黄金跟钻石，可是那部片头就讲，那边有很多人投入钻石的开采工作，可是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看过钻石跟黄金是什么，可是他可能一辈子的生命就被耗在那个地方。不过我很喜欢那个编剧，那编剧一开始整个的戏由那对父子来贯穿。那个父亲对那儿子说，有一天你长大了，和平会降临，你会当医生啊，去帮很多的人。他一直不断的跟他儿子谈这个期待，后来也因为这个念头，所以才让他的父亲一直不放弃要去救他的儿子回来。否则他如果不是这父亲的坚持的话，他儿子可能是现在或者可能早是不晓得沉思在什么样的角落的一个少年兵，在那里已经抓不到兵员了，已经有很多的那个革命军游击队都是抓那个大概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拿枪然后给他们一点那种暴力的幻想，让他们想象我是。其中有几个片段是他要那个孩子去给自己取外号，哼，我是一个夺魂杀手，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 么超级宇宙第一超人，反正就用孩子那种玩心，然后把他导向暴力的方向去，然后搞到后来他完全忘了他自己曾经是一个那么喜欢学习啊，有事没事都在背着九九乘法表的孩子。 我觉得啊，那种医报世界的因缘，会让一个人迷失心性，迷失到后来，他最爱他的父亲在他面前要伸手拉他的时候，他都用枪对着他爸爸。整个那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人类的可怕，我觉得有一样事情是可以对，唯一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对付他的，虽然这个事情并不是保证，可是也只有他才做得到，就是那种决定相信善的完成是可能的那个意志力。我觉得那个父亲一直不断的体现出来，就是那个关键。当初他不晓得他在采钻石的时候，他采到一颗像鸟蛋那么大的粉红钻石，在那部片子就是那个血钻石的那个代表。他当时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把它暗藏起来，最后也是因为要回头去找到那颗血钻石，所以在整个发展出这个故事。那么帮助他回去找那个血钻石的，其实是一个买卖钻石的走私的前客。后来他也是帮助把这个黑幕披露出来的一个人，他把他整个钻石买卖的那个人事实地物跟银行账户，最后呢，他也是本来他有一丝念头把他暗藏，最后他还是把这个钻石交给那个黑人，请他能够去找另外一位记者，把这个事情的黑幕啊披露给全世界知道。去年这部片子在美国啊产生一段震荡，其实我觉得这种震荡永远都是一阵子，那个震荡就是一阵子，好莱坞那些豪门呢，包括去参加那个什么奥斯卡金像奖都不敢戴钻石。就像有一阵子，这个好像不晓得演问什么片子，就是那个兽皮啊，也是一样，因为有人拍了一个片子，就是那个穿貂皮的人，然后在走那个台步，最后背后拉出来都是一滩野兽的血哈，就觉得我们穿兽皮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于是那段时间也一段时候，奥斯卡所有那些明星都不穿兽皮的类的这个皮毛的衣服，可是永远就像是 fashion 一样潮来潮去，那个整个风潮主题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关心，只要媒体没有镜头盯紧在那件事情上，所有的人都是善忘的。老实讲，有好几次我几乎被这种念头打败，我觉得人是没有希望的，我干嘛那么努力学菩萨道干什么，学佛干什么，干脆学二乘了脱到无余涅槃去算了。这种心老实讲是打击人士气很大的，觉得对人的希望，可是那个人的对那种失望不是对别人的失望，是对自己的失望，觉得自己无力感那种失望。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修行其实是修罪念心，所以我一直说莫忘初心，这个是最难的事情，怎么样保持，而不是在佛法知识上多少长进，这个当然也是必要条件，但是真正的充分条件是这个莫忘初心的条件，保持那个最单纯，要去看见你心中对于境界的每一念心，这是真正修行的道场。所以我们经常在维摩诘经讲直心是道场，什么是佛法，这个是佛法，你看得见你的心，这才是真佛法，不是你懂多少理论跟道理是佛法，这是整个修行的道场所在地。好，拉拉杂杂讲这些，希望你能懂我的文不及我的情，我的表达，因为还理不清我的头绪哈。我觉得这些事情一直在琢磨那个事，因为反复他就会再来一次，反复他就会再来一次，可是。当你能够过得了一关一关这样子，而你没有退，我觉得那是最可贵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对我都有很多的称叹，可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称叹就是，哎呀，你怎么还是跟30年刚学佛子的时候一样啊？我记得我刚回台湾来的时候，去找游翔州游老师，游老师给我的回馈就是这句话：你怎么还是跟我大一见到你的时候一样？这到底是一件到底我是退步呢，没有进步呢，还是真的有进步呢？我当时我讲起我对佛法，我对我工作的爱要，那个其实很童真的心，我就因为把他当长辈嘛，我没有什么遮拦的就表现在他面前，他就看到我那种童心未泯的那种童真气，他就觉得哎，这个 这个已经五十快五十岁的人，怎么还像大学的小朋友一样？其实我很重视这件事，就是你对进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永葆初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做得到做不到是一件事情，可是你能够一直不断的不放弃，寻求你做得到，有一天你做得到。那虽然我不晓得那一天是什么，这种东西就是要做菩萨愿啊。所以我一直希望从方便善巧一直要拉到愿，就是这样。因为整个这个是一个脉络，中间会经过一个什么？中间会经过一个陀罗尼。陀罗尼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把三藏十二部经变成你现前一念，那个叫做陀罗尼。你能够把三藏十二部经，你能够把生生世世所熏习的教言，变成你随时对境的那一念心，都离不开佛法，那一念心就叫做陀罗尼，懂我意思吗？我对陀罗尼的定义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从方便善巧会经过陀罗尼才会到大愿？啊，各位知道吗？因为你有愿导正你的行，而这个行就是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对境所起的那初心。初心我们往往管不住。我刚才上课前还在讲，菩萨戒给你的修行处是第二念，用你的第二念观你前面那个刹那灭的心，用你的第二念观你刹那灭的心，你绝对在第二念有一种自主的权利，那就是断相续，你可以选择我要继续还是不继续，保持第二念对于第一念的自由度，那是修行。保持第二念对于第一念的自由度，那个是修行。白云长老换一句他的话，修行在哪里？修行就是在受想发动还没有付诸于三业的行之前，这一段空间，这段空间叫做修行。当你已经对了色境，不管是自体或境界，起了受起了想，几乎这个是像连珠炮一样停不下来，可是你却好像有一个游刃有余的心，能够立刻警觉刚才前面的刹那面的那一念，那个是你的修行的行处。永远保持这一念心，而这一念心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你教言的摄受，那个止观的方便修有没有力量，就表现在你的第二念。你第二念能够有多自由于，多能够独立于第一念，前面刹那面的那一念，你的修行就有多少修养跟功夫。其实如果要我再重新学习，我是觉得佛法可能在这个地方要多要求，反而不是大经大论的读而已。我越来越觉得刻板的在这个大法堂这样子批询的这个法句，当然这是绝对是一个必要的功课，因为这个也是个戒定慧的修学，可是这是一种修法，这种修法。可是换作以前的丛林，以前丛林师徒之间的感情几乎是在每天从早到晚的五堂功课当中，耳鬓厮磨，几乎是生活作息在一块的情况底下，什么才是真修行？是你在每一个对境的时候，那个看在老师父眼中的你，你们之间呢、啊，谈波，好像不关法义的那几句话，往往是在那种真正的调教处，真正你三业互相的冲撞的那个过程当中，才是真修行。所以我曾经也待过，看过一些道场，总是觉得佛学院去念佛学院是必要的，我当然还是承认是必要的，可是反而把另外一个修行的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那个生活，就是道场丛林那边的作息，从那个作息那个部分产生出来那个师徒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反而就看不见了，反而就看不见了。当我有几次去看到道场吧，像我第一个皈依的老和尚，智老和尚晚年都是弟子啊，抬着他上法堂，抬着他下法堂。我看过贡嘎汪的仁波切，他们那个中心，他那些弟子都是他在众沙佛学院一路这样子教上来的孩子，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人老了，然后呢弓着那个腰啊，几乎都直不起来啊，生病的情况底下，然后他旁边那些喇嘛们呢、啊，都已经贵为 Campbell 了，还在旁边就像儿子一样的城市那个老师。我觉得那种孝亲尊师的感恩报恩的心呢，是真修行处。 啊，是真修行处。可是这个东西不是无端端来的，如果没有革命感情，如果不是老师曾经在他儿提时代啊，一把尿一把屎的把他从七八岁的小沙弥带到十七八岁一个成就的喇嘛啊，我是觉得没有那样的感情，我是觉得换到时至今日，我是觉得没有办法展现出来那种父子般的对待关系。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师徒之间的关系只存在法堂的高高在上的讲经说法的音声，跟你底下听经闻法的笔记听受之间的关系，可能那种感情是出不来的，那种感情是出不来的。所以不晓得我越是经过这些事情，就越觉得到底怎么样学佛才是对的。老实讲，虽然我已经学佛这么多年了，这个问题我还是每天在问，你知道吗？还是每天在问这些问题。我想浪费各位一点时间，只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学佛心得，以及这几天我面对的心情。所以这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方便善巧就这样子点拨点拨这几句话？你看，其中有四科都在谈什么？都在谈用所谓的布施资身用具、布施田宅等，为作助办。为脱厄难，为救部位，为遂求愿，为救病苦等等，这些求愿满足的心用来交换什么？你只要干什么？能够知恩报恩，能够孝亲尊师，从知父母恩，恭敬供养诸沙门婆罗门，这些事情。反而一个菩萨行者所行的方便善巧有四颗哈，都在谈这类事情，都在谈好我满足你今天的匮乏，包括什么？你匮乏资身用具，你匮乏田宅，你匮乏有人助办帮忙你，你匮乏你在厄难需要有人救，你有部位，你忧苦需要有人能够帮你，能够脱离你的愿，希望能够满足你的病苦，希望能够不受逼恼，这些事情的求愿，而换来菩萨行者对我们的期待跟要求，就是孝亲尊师、知恩报恩。所以这也是回到我昨天面谈，其中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忘了是不是他，他说他以前一直念佛觉得不受用，后来开始慢慢跟着这个空师父推广弟子规，他开始自己去读弟子规，去学弟子规的教学以后，他才开始知道念佛怎么会啊，怎么样才会真正有用。意思就是说，弟子规你们读过吗？其实它就是应对进退之间啊，一个基本的礼貌，在我们生活伦理之间一种基本礼貌的对待啊。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这个地方，不是用我今天被一个规定要求要这么做，而是用真正知恩报恩的心，在这个地方接受，你知道吗？人际关系，尤其最亲的姻缘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折磨人的。你会发觉你之间会失去很多。那这个事情，你怎么样能够 trade off？ 怎么样去交换这个得与失之间？你的观念之间是怎么样转？我是觉得于中其实有这些方便善巧要谈的事情。为什么在这里的菩萨的方便善巧花了四门都在谈？不管用跟他立要器，或者用金刚愤怒、义愤义乐，或者是用逼迫啊，乃至于告他说，我给你这些东西，不要你回报于我，你只要能够对别人也一样，这样子把这个施恩的作为那个网络能够扩大，用这四门来对待你身边的眷属因缘。这的确是对我有一点震撼啊，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做得很好的啊，并不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怎么样把佛法学对的确是难的事情啊，的确是很难的事情。好，我拉拉杂杂这样子谈下来，可是你要能够进到这四个之前没有忘，我觉得佛法还是佛法，还是好。好在哪里？好在这个六个啊，我们往后翻哈，谈到所谓的随顺会通方便，为了要调熟善根起见，这边立了六个，而这六个之前呢，就是要以少善感无量果，以少利摄广大善，用这两个 告诉你一个到此地。所以你可以发现，要入随顺会通方便善巧之前的这两颗，就是能够让你定定修学目标，用你做的最少的换来最大的果报，对不对？以少善感无量果，以少力获广大善。其实倒过来，用最少的功力做最有目标性的事情，就是要有修学目标，抓重点，在内心意识上能够做的对，主要是戒了啊。底下所讲的主要是戒，你只要把你的三业能够管好，用你最小的力量能够设广大的善根，然后每一个善根又可以感得无量的果报，所以你可以发觉戒所可以感到的果报是什么？身尊贵身，身尊贵甲，得到好的威仪，就是这一生或者来生了。你只要过去生戒好，你今天会抱得什么样？抱得一个菩萨的父母，抱得一个菩萨的眷属因缘，你几乎在行道过程当中的障碍就会很少。这就是说，用不是一辈子的心来解决生生世世行道的困难。可是像我们这种四智变通的人，就会比较看在眼前，怎么样有效的达到佛法的智慧。我现在越来越警觉到，可能真的让我重新再学佛，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觉得我一直在过去这些事情上没有真的想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关键。你可以发觉他都在这个地方做，都在施戒忍这三件事情，布施持戒忍辱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几乎可以看得到都是方便善巧的入门。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呢，你可以看到随顺会通方便善巧，在新闻风版的1505页啊，密勒版在哪里啊？三六三三，随顺会通，随顺会通所讲的是什么？随顺者是随顺三藏，十二不惊，就是经律论。也就是说，你要把经律论广大佛法圣量教言的学习，一定要跟前面连在一起。我之前我讲这段文的时候，我没有做这样的连贯。那一天我在重新读到净戒法师的讲记啊，就是摄大圣的讲记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他反省到，因为他是终南山净律寺嘛，所以他们的寺是主要以持戒念佛为主的，所以他就反省到他们在弘扬戒律的时候的一些他自己的反思。他说啊，台湾的戒场啊，都在给戒体，可是呢，比较少花力量在教导众生防护戒体。啊，防护戒体，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很多戒场上许多人重受，啊，回来重受戒。那么受戒在大德的律典当中的研究，许不许？许。可是呢，那种重受叫做增益戒，其实是抱着你去重受戒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护持那个戒台。戒原本上受一次就够的。那你真正的功课，难的功课是在怎么样防护戒体不失坏，这个是难的。那很难得的，我也是第一次哈，看到有弘戒的道场的法师，他们自己在反省，到底台湾的戒场应当要怎么样更改善。他就自己反思到，他说我们不能够只是给信徒戒体，一定要多花时间去教导信徒怎么样防护戒体。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帮教导众生防护戒体，有两件事情应当要跟信徒讲。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是要鼓励多听经闻法，因为你如果不去随顺三藏十二部教听经闻法，戒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你要仅凭着大石压草，乃至于要用你所谓的那个戒体那个什么先天的理性啊，能够用第二念来看得住，我是觉得不容易。所以如果你受了戒之后不去听经闻法，不去学法义，乃至于不去修学止观，我是觉得戒要能够持守清净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学戒这么多年以来，我到现在为止，我比较重视的是八关斋戒。我觉得只有八关斋戒才是真的可以有办法清净，你至少可以要求自己在那一天当中做一个虽然是在家人，可是你可以学习做一天的清净比丘， 不要叫比丘了，沙弥了，或者沙弥尼呢，能够做一天的出家人，那个功德，你只要一天用你的意志力，不用很长嘛，克期举证就是这一天，我完全一念心都不违犯八个戒，然后持过，过午不食，如此而已。那那个事情行下来，你既然学戒，那怎么样能够安住其心？就把心放在比如说念佛啊，或者是听经啊，或者是这个忏摩啊，啊，或者是持咒啊 ，whatever 都可以。你只要老老实实能够在戒场待上那一天的时间，好好的把你的心、把你的时间通通放在学法上面，那一天的功德会比你去重受好几次戒来的好。多去体会到怎么样克期，要求我一天守八关斋戒，然后开始学两天，开始学三天。包括像五戒跟十善也一样，你告比如说妄语戒，曾经我听过妙老讲，你纵使持不妄语戒，你只要跟自己在善宝面前发誓，我三天不妄语，你就开住你的心，只管这件事情，其他可以不必管，没有关系。你管得住这三天，没有一件事情你妄语，三天，你要求多少天，你就做到多少天，然后一戒一戒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就是学习怎么样防护戒体。是借着这样子有相的学习，其实在锻炼什么？锻炼那个第二念，有没有？锻炼你能够敏感第一念的造作的那个观照力。借着有相修的资粮行，然后呢，增上你的观照力。所以观照力并不完全是从学很多名相来，可是需要。可是如果你没有真实在生活上去要求自己执行这个戒的话，我是觉得做不到。你光只有一堆道理，永远一直不断去追逐心外求法的东西，很难，真的非常难。所以我才越来越明白，这个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出了家之后，我那个好朋友，我那个最好的大哥，他一直到现在不愿意出关，他宁可保持这样子持戒念佛，然后就这样子中年诵地藏经这样子。他也不是去，他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学生，他却愿意做那么老老实实的修行。我当初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是太搞得懂他的用意跟目标在哪里。我想他有一点自己的正量跟体会，可是我现在慢慢有点体会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随顺会通，随顺会通就是刚才净戒法师讲的第一件事情，你要把戒学得好，你要在布施真的得功德，而不是只是得到人天的福报，还有忍辱，你要真正忍到真正能够证无生法忍，不是咬牙切齿在那边对劲，那么很难过。如果你要把施戒忍这三个福德门，原本它三个只是福德门，你怎么样要把施戒忍这三个福德门修成功德，于中能够得到二空真如的智慧，